金月娥飞眼瞟了一下丈夫，不好意思的莞尔一笑。得到丈夫的赞扬，金月娥心里像吃了蜜似的。从此以后啊，她不仅每天晚上领着崇武拉着崇德到富阳桥的拳场去练梅花拳，而且每天早晨便把两个孩子从热被窝里拉出来，在庭院里复习学过的拳路。因为金月娥本人也是梅花拳的高手，若非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呢，她早就去争夺掌门人的位置了，教授自己的孩子那当然是顶呱呱，没得说的呀。崇德好静，一直不喜欢练拳，后来见哥哥经常受到母亲和同行小朋友们的夸奖，也开始练起来了。这孩子很聪明啊，没过几年便与哥哥一起掌握了梅花拳中的跑锤、小花拳、通背拳、梅花大架、三黄跑锤、大步星林策等拳式的基本套路。可惜的是啊，崇德犀利怕吃苦，只是比葫芦画瓢的走过场，一点不见内在的功力。所以呢，尽管崇德跟着练，但作为母亲的金月娥呀，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崇武的身上。到崇武七岁、崇德六岁的时候，重耕读清习武的邹三阳正在如何为两个儿子聘请私塾先生的事情一筹莫展呢？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帮了他的大忙啊。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河南的白莲教教主金梦洲通过远房的侄女金月娥找到邹三阳传教，并切磋梅花拳技艺。宾主谈完正事之后啊，邹三阳向金梦洲提及为崇武崇德聘请私塾先生的事情。金梦洲特别喜欢这两个小外甥，立即把好友郭子清推荐给侄女婿邹三阳。郭子清，邹三阳面露喜色呀，连忙问道，他是何方人士，秀才还是举人呐？三阳啊，你太小瞧我这位好友了。金梦洲用夸耀的口吻就说，该人进士及第，辞官归隐，自称云岭野人。辞官归隐？邹三阳迷惑不解的反问一句。哎呀，金梦洲叹了一声说，这事儿说起来话长啊。郭子清本来是位太平军下级将领的儿子，父亲被清军杀害之后，其母带着不满三岁的他改嫁以中年丧妻的秀才。这对郭子清来说呀，虽然是人生的一大悲剧，但从此却使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致使他在科举的道路上一帆风顺，从秀才、举人一直到殿试成为进士。可是啊，当母亲在无意之中暴露了他的身份之后啊，或者是他的身世之后啊，这位太平军将领的儿子悲愤之余，依然是辞官不做，归隐山野，做了隐士了。从此呢，他一改清朝服饰，长发京冠，宽衫广袖，躬耕之余经常邀三五好友饮酒赋诗，品茶论道，评点诗弊，推崇变法强国。哎呀，聘请郭先生教犬子图书，这事儿实在是太好了。哎，邹三阳他惊喜地说着，说着说着忽然变得疑虑重重了起来。哎呀，人家是进士及第，给官尚且不错，教犬子读书 只怕未必肯来呀。嘿嘿，你出面聘请他当然不会来了。金梦洲很有把握的就说，我和郭子清交往甚密，彼此无话不谈，只要你跟我到他家走一趟，先交个朋友，保证是有求必应。这事情还真如金梦洲所说，郭子清听说邹家乃靖原县的名门望族，曾做过九世梅花拳的掌门人，便愉快地接受了邹三阳的聘书了，则即日来到靖原县的邹家庄园，尽职尽责地做起了崇武和崇德的私塾先生。郭子清是一位性情豁达、教学有术的好先生。初到邹家任教的时候，他见崇武和崇德因胆怯而言行拘谨，便利用尽可能多的机会讲有趣的故事，猜有趣的谜语，做各种各样有趣的游戏。有一次啊，他手脚趴在地上当马，让崇德骑到背上，崇武拴根绳子在前面牵着，一边嘶鸣一边撂着蹶子的在书房里头转了十来圈，逗得两个孩子是结结呱呱的笑个不停啊，高兴的连眼泪都流了出来了。从此以后啊，师生间的隔阂一下子就消除了。崇武和崇德到了先生跟前，总是问这问那，有说有笑的，比在父母身边那还随便呢。这就为以后的教学创造了一个十分友好和宽松的氛围。当时的崇武和崇德呀，已经跟着父母学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郭子清来了之后，没几年便带领两个孩子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在此基础上开始陆续教授《诗经》《书经》《易经》《礼经》《春秋》《史记》《资治通鉴》，以及《诸子百家》《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当初郭子清之所以辞官归隐，只是怀着一种不为清朝驱使的义愤。退耕山林之后，随着清帝国的日趋腐败，才渐渐萌发了反清的思想意识。有了这种思想意识上的飞跃之后啊，他广交天下的仁人志士，一次又一次的去做私塾先生，就是想为大清帝国培养掘墓人。到了邹家以后，郭子清在上武的金月娥和崇武的身上寻求到一种理想的精神寄托，那教起书来特别的尽职尽责呀。当崇武和崇德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的教学方法基本上还是私塾先生那一套，通过训诂、诠释、熟读原著、背诵名家的名句、名段、名篇，使学生弄清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从而掌握丰厚而优秀的文化遗产。随着崇武、崇德年龄的不断增长，郭子清作为一个教育家，才逐渐显现出其思想和政治的光彩来。在评点名家名句、名段、名篇的时候，经常结合着清朝的时弊，从书外谈史论文，向崇武和崇德灌输一些革命的道理。有一次啊，他通过对《水浒传》的评点，讲起历代的农民起义，说到太平天国的时候，撑到了一统洪秀全举义后，突然向崇武和崇德提出了一个有关人生的大课题：你们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呢？是继承父业，还是另有新的志向啊？邹崇德说： 爹说叫我先考秀才举人，最好也向先生弄个进士及第。邹成武说爹也对我这样说过，可是我不想去考秀才和举人。对，郭子清用赞许的口吻说，崇武说的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呀？
邹崇德不解地说，
孔圣人不是说学而优则仕吗？
孔子这话是2000年以前说的。郭子清循循善诱地说，可是啊，当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情况就完全的不同了。如今的大清朝不思变革，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了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很快就发达了起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也试图通过民主立宪改变国体，富国强兵，却被清朝的顽固派用屠刀给镇压了。这样做的结果虽使大清朝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但却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一天天地在苟延残喘中过日子。只要中国这头东方睡狮一旦醒来，他很快就会在怒吼声中像出土的木乃伊一样风化成一粒粒的沙子，随着暴风雨投入江河湖海，变为历史沉寂。邹崇武和邹崇德听了郭子清这番发人深省的话，顿时陷入了沉思。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啊，郭子清除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特有的高度以外，他的武功不仅比邹三阳高，而且比金月娥还技高一筹。邹崇武和邹崇德学的诸多梅花拳的套路，不管是徒手套路、器械套路、对练套路，还是拳路拆解、擒拿散打、点穴锁骨，经郭子清的不断点拨，均逐步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见到这种情况，郭子清感到非常的欣慰，经过反复的思考，决定将自己的绝技《满江红》和《春秋刀》传授给自己的两个得意门生。一天早晨呢，郭子清看着邹崇武和邹崇德练完梅花大架，把金月娥叫到书房说，经过这些年的言传身教啊，不管是习文还是练武，崇武和崇德都有了长足的长进，特别是崇武的武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境界了，在全国是个什么水平我不敢妄夸海口，反正在我领教过的梅花拳弟子之中，那堪称是佼佼者。正是因为这样，我决定将我的绝技《满江红》和《春秋刀》传授给崇武和崇德。
什么？《满江红》？
金月娥毕竟是习武之人，尽管没见过郭子清练功，但早已看出此人那绝非只会文不懂武之辈呀。想到这儿啊，他忽然一击掌，高兴的大声说道，
我听说满江红和春秋刀几近失传，正说托你领着崇武和崇德去拜师求艺呢。
郭子清闻言好一阵的仰天大笑啊。金月娥是一个性急如火的人，听郭子清这么一说，也没跟邹三阳商量，便决定暂停习文，让邹崇武、邹崇德开始学习《满江红》和《春秋刀》。梅花拳来自民间，俗称庄稼拳，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在正式传授满江红和春秋刀之前，郭子清反复的阐明了自己对梅花拳的理解。正是因为这样，他以家传为基础，博才众长，集历代中华武术之大成，精心研创出融周易八卦于拳理，化阴阳五行于拳法的文武一体，博大精深，奥妙无穷的拳法。所以练习梅花拳不能仅仅满足于一招一式的拳法以及技击散打点穴锁骨，而应以儒释道三家经义和周易之理统筹训练，时刻不忘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四门八方九宫太极，一直达到攻击无招，防守无势，将原来的套路全忘掉，做起来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那才是一个梅花拳师的境界呀。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万物归一，一归于无。练一般的梅花拳需要这样，练满江红更需要这样，只有达到攻击无招、防守无势的最高境界，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邹崇武和邹崇德听了郭子清所说，激动异常，一齐就跪到了郭子清的面前，朗声的说道：“学生牢记教诲，请先生授权。”郭子清连忙扶起邹崇武和邹崇德，毅然的说道：“好，我现在先教你们满江红。不过，这满江红一般情况下是先学唱后习武。你们都知道，岳飞是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著名的爱国将领。上马是无敌天神。”下马如有道闲人。郭子清说着说着，义愤填膺，是潸然泪下呀。而就这样一个为社稷立过莫大功劳和战功之人，宋王却出于求和的政治需要，将其打入天牢。满江红就是岳飞在狱中一边满腔悲愤的咏唱，一边根据词的内容编排的一套拳路。所以呀，要想学好满江红，心中要有一个假想的敌人，带着感情去练。现在谁是胡虏青妖，谁是匈奴洋人，我们练满江红要充满爱国激情，时刻准备为我们民族的复兴而浴血奋战。郭子清说罢，首先用古朴悲壮的曲调咏唱起了《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太王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虎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铜头
收拾旧山河，朝天去。
不知是由于身世上的原因，还是由于现实的刺激，郭子清每当咏唱《满江红》，便真的像词里所说的那样，顿感壮怀激烈，不能自己，慷慨悲壮，义愤填膺。一连咏唱了几遍，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直到金月娥、邹崇武、邹崇德能够接着节拍跟着哼唱的时候，他才从悲愤的情绪之中解脱了出来，一边继续咏唱的怒发冲冠凭栏处，一边一招一式的传授起满江红的拳法。由于暂停了学业，没过多久，邹崇武和邹崇德便能根据郭子清所教的要领单独练习《满江红》了。那出人意料的是啊，当郭子清刚刚怀着同样急切的心情传授完《春秋刀》不久，却因在全场演练《满江红》一事惹起一场风波呀。当时靖原县的梅花拳掌门人是富阳桥的毛松。毛松这个人原来还是颇有威望的，他五大三粗，刀枪剑戟勾月斧叉，十八般兵器是样样精通啊。刚满25岁，便几乎毫无争议的接替他父亲，就做了梅花拳的第12代掌门人。